弟兄姊妹们平安。恐怕今天早上好像有一点点紧张的样子，有些事情出了一点状况啊，没关系啊。不过今天好像是，虽然刚刚好像严弟兄有点忘记，可是我们终于还是回来把这个圣经要理的问答今天比较完整的走了一遍。圣经要理的问答是在教会历史上面我们提过是一个很宝贝的产业。那么今天经过有一些神的仆人把它整理了，那么可以让我们大人小孩青年人一起来学习。尤其今年我们请楼上的三楼的英文组聚会，他们比我们还多，他们不但练这个英文的，他们当然没有练中文，他们另外还会放一段大概是4分钟5分钟的影片，是不同的传道人就着今天的这个要理问答他来做一个简单的讲解，所以是非常的好。当我们今年52个礼拜下来，如果把52个问答走一遍的话，我相信我们对于圣经最基要的真理都能够有最基本的认识。所以我们在这里有孩子的父母们，我鼓励你你回去也跟孩子们他们用这个，像我们的中文学校也用这个来作为一点教材来学中文，或者你也可以跟孩子们一起谈论这些最重要的事情。好，我们今年我们从年初到现在主要的一个信息的方向是走以赛亚书。以赛亚书虽然很长，在圣经中最长的一个篇幅，有66卷书，有66章圣经，可是这也是一个对一些没有读过旧约的人，他们却听过的，也受影响很深的一卷书。比如说我说过，在每年到圣诞节的时候，前后的时候，全世界有各地不同的乐团，不同的诗班，他们都唱弥赛亚。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面的这个伟大的一个歌剧作品，不管是韩德尔，是巴哈，是其他的音乐家，他们受的灵感都是从以赛亚书出来的。所以我们这样走一遍的时候，当然我前面走的比较慢，到了前面的14章，我们是每次大概就是2章3章的圣经，那么过14章以后到40章那里我们就很快，大概2篇信息我们就过了。那么我盼望弟兄姊妹经过这样的学习的时候，我们对神的救恩能够有个更清楚完整的认识。我们先再讲今天要讲到了国度的预言，这是第4讲，我们就简单的把前面的几讲我们再复习一下。首先我们讲到前面第1章到第5章里面讲到以赛亚的时代，几乎是在主前730年的时候，那时候以色列国已经分了南北两国，那时候有外面的强敌亚述帝国亚兰人，他们都逐渐的兴起，他们要开始也来侵略这个南北国。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光景已经到了亡国的边缘，因为他们不敬畏神，他们拜偶像，所以在这个光景里面，神借着以赛亚来传悔改的信息。那么后来以赛亚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的君王叫做乌西亚王，是个非常英明的，做了52年的国王。当他死的时候，他晚年也软弱了，等他死的时候，全国非常的震惊哀痛。在那个时候，神向以赛亚启示了一个异象，让他看到神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虽然强人已经死了，可是神仍然在国中掌权，神是历史的主宰。所以也同样的借着这个异象，让以赛亚看到了自己的本相，因为他先看到了神的荣耀，所以他看到了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因此以赛亚他呼喊出来，他说，祸哉，我有祸了。一个成为神的先知出口的人，他以往是靠着神的托付来告诉百姓说，你们有祸了，可是当他得到启示以后，他看到自己有祸了。所以只有在这种光景里面， 神才可以把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托给他，让他去传一个要叫百姓听见，要不要百姓看见，可是他们却仍然硬着心不肯悔改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这是一个神的仆人，做先知的人要承受的使命。他要很清楚的知道，不是靠着我，乃是靠着神。后来我们看到他被有这个启示以后，神又借着以赛亚，就是上次我们讲的，他预告以色列和亚兰这两个国要联手来攻击犹大。这个时候神要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施亚亚述去路上拦住亚哈斯王，要告诉他神对这个百姓的一个计划。可是亚哈斯王他不肯，他不在乎，他不太希望，不在乎神要给他一个兆头。可是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他的儿子的名字叫做施亚亚述，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渔民要归回。以赛亚还有另外一个儿子，他的儿子的名字更怪，叫马哈尔撒拉拉哈斯巴斯，我连点了我的舌头都卷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掳掠树林抢夺快盗的意思。今天做一个先知的，我们都说圣经说羡慕做先知讲道，可是我们有没有想到一个先知他不只是嘴唇在服侍主，他的生命他的生活都要来受神的掌管。他的生活他的生命连他给儿子起名都不能叫大宝二宝美丽贞洁，他要照神的意思要说起那么怪的名字，说掳掠树林，还有另外一个儿子说渔民要归回。你可以想象这个先知当他的儿子在外面，尤其犹太人他们对名字是非常注重的，当别人叫他儿子的名字的时候他们的感觉是什么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从以赛亚书里面不但看到神要借着以赛亚传的信息，我们也看到以赛亚这个人，神所用的仆人，他是没有自己的情感的，这是一个很伤感情的事情。刚刚我们诗班，我不知道今天诗班选的这么好的一首诗歌，尼托森弟兄他在服侍几十年以后，他的心血里面出来，我宁可被弃，我宁可被人误会，甚至我能够被不用的时候神把我摆在一旁，可是神要使用我的时候，我要怎么样的忠心向着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你不一定是做先知讲道，可是你是给默默服侍神的人，你仍然是一个在神里面要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在你的生活里面显出他的心意的人，你能够你我能够像以赛亚这样吗？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家我们的生命都交给神。接着我们今天我们要来，接着我们上次也讲到了，就借着这样的光景神启示的这个弥赛亚的名字，我上次提过的，如果你都记不得，你要记得这个弥赛亚的名字有四个方面，还能不能我们一起谈谈？你看这个名字，他说有一个婴儿要为我们而生，他的名字叫做什么？奇妙的测试，然后呢，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是他四个方面的名字。所以今天我们来到了以赛亚预言犹大会被亚述攻击，还是回到第一页，那里我们看到了当以赛亚今天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那里神就借着以赛亚继续讲了，他说从耶西的本会发出一条来，从他的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对不起，这个颜色我的能力很超高，有时候在电脑上看得清楚，打出来的还可以看得到吗？那个粉红色的，好，他使他怎么样来？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智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讲到这个说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好，我们接下来我们一起读，来，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 却以公义审判穷人。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胁下的带子。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神继续借着以赛亚要更具体的来讲到说，这一个弥赛亚他要从哪里出来。从十一章第一节说，他要从耶西的本，就是大卫，耶西是大卫的父亲，从耶西大卫的那个家谱里面，子孙里面要出来这个救主。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到前面他在讲，在开始讲这个耶西的这个树根里面要出来的时候，事实上是接着第十章的后段的，是讲到说亚述王来有战乱的时候，会有军队会把这个树木树林都砍伐了，那烧灭了，那这个时候从那个余下来的树根里面要继续长出一个生命来。所以神借着以赛亚预言了这个要降临的这个弥赛亚是在大卫的家谱里面。所以我们接着来看以弥赛亚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里面讲到是从教会大卫的家谱里面出来的，那么他又是根又是结出果实的，怎么可能就是说又是枝子又是根又是祖先又是后代。这也就是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当他告诉法利赛人，他告诉他的门徒们说，没有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有了我，当我你们的亚伯拉罕，我在亚伯拉罕的身子里的时候，诶，神就早就这样预计。所以那些人听不懂了，你怎么可以说你这个人这么看起来才几十岁，你怎么可能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你呢？原来耶稣在这里就是告诉了，就是说他讲到的是，他是以人的身份来讲，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可是以神性来讲，他是创造亚伯拉罕的。所以我们看到这是讲到的这个弥赛亚的身份里面讲到了，他就是神，耶稣这将来来的，他是自由拥有，可是他又是大卫的后裔。我们看到他的智慧，他启示的这里说，耶和华的灵必要在他的身上，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今天我们看到他的描写又是从另外一个方向，他用灵来描写几方面。为什么这个灵都是来形容耶稣，他在世上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当耶稣来到世上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说，神所赐给他的灵是没有限量的。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身上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我们发现他在教导，在跟门徒带领门徒的身上事情上面，他讲的话是这么的智慧，众人都稀奇，一个木匠的儿子，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怎么能讲出这么智慧的话呢？而且他在应付法利赛人来责难他的时候，他们要问他一些难解的问题，要抓着把柄来整他的时候，他竟然能够那么智慧的能够把这些难关都度过，而且他有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这里是讲的是与神的关系，这是讲到与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这几方面的形容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体现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我们上次也讲过，我刚刚讲了，就是说今天是用这三方面的灵，上次是用那四个名字，讲到奇妙的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前面三个可以说就跟我们今天前面讲的这三个灵可以前后呼应的，可以前后呼应的。那么最后讲到和平的君这一方面，因为上次我们也花了一点时间，我想今天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仍然再稍微重复一下。我们称他是和平的君，他降生的时候，在旷野的牧羊人他们听到天使说， 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在地上平安要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可是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自己却说，他说我来了是要叫地上动冰刀。很多人在信主的以前，他可能读圣经比较认真的时候，他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发现说，我们如果要信耶稣的时候，可能你的家里，你就会跟你的家里，你的跟你的亲朋好友都会有斗争，有挣扎，我们就非常的纳闷。我们都喜欢和平，可是当我们愿意接受耶稣来做我们生命救主的时候，我们发现有一件事实，那就是会有一些征战，不但在你我个人的身上生命里头，我们老的那个价值观，我们里面旧的那个习性，跟这个新人新的生命进来的时候，我们要起冲突，我们里面自己要打架，旧人新人里面要动刀兵了。那甚至当耶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在传道的时候，他到会堂里面去讲道，他被法利赛人来责问，你为什么在安息日还要医病呢？安息日不是都什么都不可以做的吗？我们发现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把一个生命的道理，他要把一个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把安息日的真实的意义跟百姓说明的时候，就引起了刀兵。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来，他是想要，我们说他想要带来和平，他至终目的是要带来和平，可是在那过程里面，他却是带来了很多的混乱。然而如果我们记得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骑着什么进去的？骑着驴驹进去的。圣经里面犹太人很清楚的知道，一个君王来征服一个地方的时候，他是骑马进城的。所以当那些百姓里面，他们一直以为耶稣就是那个来带领他们的民族救星，要来反抗罗马人的统治，耶稣很清楚的告诉我，不是来做世上的君王的，我是骑驴往圣殿的方向去，我并不是骑马进耶路撒冷，去往凯撒的宫殿里面去，他来是在地上来做一个谦卑的一个君王。他这个君王是来到的地上，被人带着刀兵来抓他的时候，他叫他的门徒收刀入鞘。我不能，不是来打架的。所以耶稣他乃是心平气和的，宽宏大量的，平心静气的，一点都不为自己争辩的，被带到了十字架上。他为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甚至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祷告父神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们看到众人拥戴的，以为他来是要动刀兵的这个弥赛亚，事实上他来了是以他的生命要来解决罪人中间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的身上充满了世界上非常大的矛盾，他一方面要做祭司，要为人献祭，成为人跟神中间的祭司，他自己又成为那个祭物。他一方面是神的儿子，道成肉身要来拯救罪人，可是他一方面又是婴孩，就是神的儿子，就是人的儿子，他要为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一方面为憎恶他的人，他来对死恨恶他的人动了刀兵，一方面他又是要拯救罪人的和平之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弥赛亚他的身份地位都是让我们不能超越我们的智慧，我们人的理解了。可是耶稣来了，他就是应验了弥赛亚所说的，他就是那位要来成为和平之君的君王。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不止这样，他仍然讲到了他要治理的方法。他说他行审判，不凭眼见， 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作为一个君王，作为一个审判官，他必须有的一个特性。我们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多少我们都有可以做一个来判断别人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或者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在教会里，或者我们在公司里，我们常常会扮演着一个审判官的角色。我们不知不觉的，我们也在人的本性里面，我们很喜欢判断的，我们所凭借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我们凭借耳闻，人家怎么说我就怎么信。我听了很多的传言，你告诉我说，听说他这样，听说那样，所以我心里面对这某某人的论断，我的判断就是凭耳闻。很多时候耳闻，我们还一方面，很多时候我们说心耳闻不算，我亲眼也看到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判断事情，我们也凭眼见。可是我相信，我们经历多了，我们都知道，你如果把你的耳朵当作眼睛来使，就你听到你就以为你看到了，你就相信了，或者你以为你眼睛看到的就是一个事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想我们生命里面、生活里面都学了很多的教训，我们要承认，我们耳朵听见的，我们眼睛看到的，都不一定是真的。只有当我们以一个谦卑的心，只有我们这样一个谦卑的心，我们才能够做和平之子，我们才能够不急着下论断，不急着下判断。所以有一位神重用的仆人，他说一个急切说话的人是愚昧的人。这里就是说，你很急切的，你就断案的人，你就判断的人是一个愚昧的人。一个人的学习越浅薄，他的断案越迅速。一个人学习越浅薄，我一听到，我一看见，我马上就决定了，这个人错，那个人对。因此，我们总要多在主前思量。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的话语里面，我们真的学习，我们知道这神所要用的仆人，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这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恩典！将来神审判我们的时候，他不是用别人看我们的眼光，别人看我们只看我们做的，只听我们讲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苦情，或者我们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们讲不出来，或者我们做出来是确实是会让人家有误会。可是神他是鉴察人心的神，他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这里讲的他倒不是说以公义审判穷人，这里穷人不是讲的物质的穷人，这里的穷人是指到需要被有需要的人，有需要的人，他以公义、以公平、全能公义来审判，而且是他用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这里的谦卑人也是指的那些无助的人 ，needy people。所以我们感谢神，将他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位救主，他是与弱势者，他是与谦卑，是与卑微的人是认同的人。他将来还要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神所说的话来审判。他的话都已经讲清楚了。我们领会弟兄前面带我们读了好长的帖撒罗尼迦的24节经文。我记得有一些弟兄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有一次我听了我很稀奇，他说因为他在一些地方聚会了好久，他发现很少有一个教会这么重视神的话。 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就听到领会的弟兄前面读了个十几节的经文，他就在那里流泪。他说我好久没有在会众中间我们一起读神的话，虽然我们有时候会很急，觉得说哎呀读个二十几节这个时间都不够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一个礼拜有几次你是真的大声的读出神的话来，你能够把神的话宣讲出来。今天神告诉我们，也清楚的借着保罗告诉我们说，听到是从信道来的，对不对？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又是从怎么来的？从神的话语来的。求神让我们能够重视神的话，能够让我们认识神的话，我们能够遵行神的话。教会里面既然提供了这么多的机会，在小组的查经里头，在周间的聚会里头，在每日的读经里头，亲爱的弟兄姊妹，甚至在讲台的上面照着圣经一张一张的，有些这些讲这些道，有时候我自己觉得这些道不我你如果叫我的话，我宁可选一个我自己觉得题目来讲。可是为什么要照着神的话一卷一卷的一张一张的讲下去呢？其中有一个最大的目的，就是限制这个讲道的人，你的心思要回到神的流里头。神在这里面告诉你什么，你虽然不理解，你不太，可是你忠实的照神的话讲，有一天你就会理解。当我讲以赛亚书讲到现在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十几章是这样的次序，几个大题。我开始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也是走一步算一步走上来，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要讲神要我们听的话。我们人有软弱，求神怜悯我们，也为讲台祷告。刚刚弟兄们，不要让讲台上面的人，这是我们的讲道的人会犯的错误，人的软弱，不要让讲道的人讲他自己私心里面想讲的话。求神怜悯我们，洁净我们，我们都彼此劝勉，让我们忠心讲主的话。我们要相信神的话带能力的，人讲不全的，神的话会光照讲出来，会光照人心中的隐情。那么后来我们再接下来我们看他讲过了以后，就讲到了要恢复自然界的和平。那这一个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可是我们把经文读一下，我们看到在那将来国度的时候是有这样的情形。来，豺狼从这里开始，来，豺狼必与绵羊同居，小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死，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毁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便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这是讲到将来新的国度来的时候，大自然界中间要恢复一个和平，恢复到伊甸园人类没有犯罪以前的那个光景。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国度来降临的时候会有的光景。可是在这里一步步的启示，在这里还没有讲到恢复人在神面前在自然界中的那个神最早最尊贵的那个地位。可是他先启示的，有一天这个国度来的时候，我们大自然界中的和平也要临到。最后我们看到接下来到第十章下面，那里要恢复以色列国的地位。这里有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剩余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四马、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 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中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招聚分散的犹太人。在接下来，神借着以赛亚从十一章的第十节一直到十二章的第四节，讲了四次当那日，就说国度来以前，到那一天来的时候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我们现在读的前面两个那日是讲到历史上面的作为，讲到历史上面的作为，后面十二章的两个到那日是讲到属灵界里面的恢复。所以我们继续来，我们接着看第一个到那日是指什么。他说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弥赛亚耶西的根，就大卫的子孙，他要成为万民所看为的一个目标，成为领导。那个时候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这也就是神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已经早就借着斯蒂凡那里宣告的。他说我们要悔改归正，所有的道有一天当那日再临的时候，地上的万国万民都要来回归，都要来相信耶稣是基督。而且第二个到那日的时候，他说要救回自己在百姓中所剩余的。第二个那个躲到下面，历史上有三次说要救回他的归回。第一次是什么呢？第一次很清楚的，你再按一下那个。第一次是指的出埃及，那时候神的百姓在埃及里面做奴仆，神第一次借着神大规模的把他带到迦南地。第二次呢？第二次是借着他们从巴比伦归回的时候，我们两年前已经讲到了怎么样从巴比伦归回。第三次呢，是在近代的历史，我们看到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其实在里面都看到了神要把他的百姓一步步的带回到迦南地。可是这里有一点，我在读的时候我也希望找到一些参考书能够告诉我什么叫做主必二次，这个二次伸手救回他百姓中所剩余的，这个二次有点困扰我。因为你看这个我解出来的，一般都可以讲大的，当然多大大小小好多次把这些百姓带回来，这些百姓从各地分散的带回来，那为什么说是两次呢？那这两次是什么意思？后来我这样的理解，我讲这个两次可能不是跟我刚才这里讲的这个历史上你看到的几次的归回，可能可以讲三次，可以讲五次，你都可以把它翻出来。可能这两次的重点也是不一样。就像我们讲说，他有四次讲到那日的时候，我们前两次是讲在历史上的作为，后面两次我们等一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是讲到属灵界里面的恢复。那么这两次如果是这样讲的话，主必两次救回自己的百姓，第一次或者前面的这三次历史上的作为，基本上都是讲到在世界上的地理位置里面，把那些失散在各地的犹太人带回迦南地，这是叫第一次。这几个都可以叫做第一次历史上的作为。那么你按一下下面，那么第二次是什么呢？第二次就是讲到有一天我们这些神的子民，我们要从地上这个巴比伦，今天我们是被掳到这个世界的，我们从这个世界上要被主再归回到天上，到天上的迦南地。所以我这是只是供弟兄姊妹一个参考，不然的话我实在也找不出这个两次是什么意思。不过以这几节经文我这样的体会的话，我相信至少对我自己我觉得可以说得通。那么换句话说，还有这个两次，就是说神，我们看到神两次，每次这个重复一次的时候，这都是神再给我们的一个恩典了，弟兄姊妹。圣经里面有多少次的，很久很久以前我跟弟兄们用这个主重复的呼召，双重的呼召，他叫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叫第二次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对着亚伯拉罕是要唤醒他的注意，摩西摩西，对不对？叫这个撒母耳撒母耳，叫两次的时候， 代表神的心在那里确切的呼唤我们注意。那么他两次要的恩典要把我们归回的时候，叫呼召我们回来的时候，表示他再一次的恩典。我们都领受了神的恩典，而且我们都在主的恩典里面来蒙恩，继续蒙恩。好，接下来他除了历史上作为里面，他也说到了，他说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这里很明显的说到，这兄弟相争，南国北国分裂的这两个，以法莲代表北方的支派，犹大代表南方的支派，就是南国北国不再打架了，以后这兄弟和好了，国度再来了，以色列再没有所谓的南国北国，要合为同子回到神的子民。今天确实是，你看从以色列复国以后，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亡国了那么久的话，他们已经找不到，基本上他们知道我们是犹太人，可是要分那个主派，他当然还可以分，可是他们在百姓中间已经再没有分你是北国我是南国，没有了。那么接下来讲说，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亚，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今天的世界的局势或者一些解经的也告诉我们说，今天巴勒斯坦就是在以色列人的，有今天以色列地的西边，所以今天巴勒斯坦也在以色列的管理之下，而且以东、摩亚，这是讲了今天的约旦，这几个国家，他们今天也跟以色列已经维持了一个和好顺服的关系。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以赛亚在多少年前讲的这个预言，今天一步一步的，一步一步的，都慢慢的实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十二章里面又有到那日，又有最后有两个大那日，这是讲到我们属灵光景的恢复。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恩典，第二次的归回的招呼我们回来的恩典，他不再向我们发怒，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这是大卫亲身的犯罪以后他亲身的经历，他说一树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神是有恩典，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的神，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在我们的失败，在我们的软弱里面，我们多多的来经历神的怒气已经转消，反而成了我们的安慰。最后我们看最后一个那日，最后以色列要被到神到恢复他们的目的，在第四节啊，我们把最后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来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西安的居民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所以我们看到当这四个第四个当那日在恢复的时候，是恢复了神的名，神的旨意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不就是主祷文里面的祷告吗？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看到神借着以赛亚来传讲这样的一个国度恢复的信息，是把一个远景 摆在百姓的面前。虽然我们现在犯罪，我们现在我们悖逆，但是神的爱永远不止息，这是神对我们救恩的保证。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对你自己的生命里面不满意，你认为你没有希望了，你觉得你悖逆神，你觉得你犯罪很多，让你很多的痛苦，可是神今天借着以赛亚告诉我们说，他爱我们，在他绝对可以恢复我们，只要我们能够归向他，这是恩典。那么神难道就这样白白的，他说了就算了，他说了要恢复就恢复吗？难道不要付代价吗？这是一个关键点，这也是在以赛亚书的第40章一直到结束，尤其在以赛亚53章那边神启示的。今天我们在读以赛亚前面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旧约39章，前面39章神向我们启示一个救恩的图画，遥遥的指向未来。可是那个根本的关键，使我们的罪孽能够被洗净的关键，乃是因为有神的儿子，有羔羊，圣洁的羔羊为着我们担当了世人的罪孽。这里到了但以理书，神也借着但以理他讲到了说，有一天你本国和之民和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在礼拜五晚上有讲。可是到那一天的时候，国度来的时候，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这是神在国度里面，将来国度来的时候，神一个完整的图画，要止住罪过，除尽罪孽。怎么止住呢？不是说他说了算，他必须付上代价，也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人间，成为代罪的羔羊。他是一个和平之君，他来了，在我们生命中造成了很大的冲突，在人世的历史中间造成很大的冲突，可是他要成为灵祭。这也是就彼得前书里面说的，他要像一个活石，要我们要被我们都应该来到神的面前，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然后最后一句话我们来读一下，借着这里读一下，来，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今天这些罪恶能够被止住，国度之所以能够来，神在旧约里面一再的向我们启示，不是那个千千的牛羊，不是那万万的油盒，乃是一个圣洁的羔羊，无罪的神的儿子，来为我们被钉死，赎了我们的罪。求神恩待我们。当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敬畏神，他们已经到了亡国的班的这个边缘，可是以赛亚看到了异象。当他看到了异象，他就奉召出去传讲这些信息，他传讲了弥赛亚要来的信息，一直到他在信心中被神感动，他一再的宣告。我们把这几个白的经文我们读，我们看到以赛亚的信心中对着国度来临的宣告，来，我要等候那掩面不顾雅各家的耶和华，我也要仰望他，必有宝座因慈爱坚立，必有坐在其上，在大卫帐篷中施行审判，寻求公平，速行公义，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请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把你对国度的预言在我们中间来传讲，在我们中间来领会。主啊，人的话语有不足的，人的智慧有限的，我们求你自己向你的话语吹气。当这些话进入我们每一个人心中，你对我们说对每一个人最合适的话。主啊，你洁净今天的信息，所以出于仁义的，出于血气的，主啊，求你的怜悯，你宝血再次遮盖，让每一位领受的他能够听到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那最活泼的话语。我们这样仰望你，感恩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好，今天我留了一点时间，是因为我们下面有位弟兄，大纲弟兄要跟我们介绍我们教会这两年来在校园事工方面的服事。我想因为教会越来越多方面的服事，很难借着一次的所谓的不管是同工会或者祷告会，能够让关心教会的人都知道教会各方各面的服事，所以日益的感到这种沟通的重要。所以我们会不定期的把一些教会里面重要的一些服事让负责的同工来跟大家介绍，也盼望弟兄姊妹，我们以祷告的心，我们以愿意支持的心，我们来参与，来一起来啊，为着神托付给教会的各样的事工，我们来祷告。我们现在请大纲你来介绍。
弟兄姐妹们平安，听得到我讲话吗？我用很简短的时间把我们现在天成教会一些学生事工做一个简短的介绍，不是很完整说全部都可以讲到，但是呢因为我们时间很短，但是是一个开头，我想我们把一个架子先给大家做一点简单的说明。那我们下一张。我们都知道我们天成现在学生团契呢现在应该是有两块，一块的话呢就是 FDU 团契，还有一块呢就是SIT 团契。那我们知道同学的事工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我们下一张。我这两张照片呢是很仓促的选取了，我在就是去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师班，这是一个FDU 团系的一些同工跟年轻学生，他们一张照片。下一张我们看到这个是 SIT 去年也是在感恩节的时候一个师班，那么很简有一个视频那个现实的活动，所以呢我们就照两张相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有基本上现在有两个师班，这就是两个团契啊。那我们看学生团契的特点呢，根据我目前我自己的理解了解，就是学生的这个范围呢有从来学语言的本科的，还有从念到硕士博士，甚至呢到博士后，它的范围相当的大。那每一种工作的那个方式呢也不完全一样，而且呢我们看到学生，我知道 FDU 呢据我了解可能至少有大概150位学生啊，我这个数字不知道是不是很准确，但是 SIT 这边的话呢我知道从那个上个月那个中国领事馆跟那个校长他们开的会比较一个正式的统计，大概1500位。那么平均的学习时间呢是两年，那我们知道学生的话总是来这边有学习毕业还有工作，还有他们呢常常会有一些搬家的过程啊，因为他们这个租房子啊什么的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这个学生团体它有一些它特别的地方。而且我们知道 FDU 距离我们这边稍微近一点， SIT 呢稍微远一点啊。那我想这个大概一个学生团体的一个特点。下一页。那我们经过这两年的摸索呢，我们就发现它学生活动它有一个规律存在的。我们都知道我们是要传主的福音，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使命。那么每一年呢总是有开学的时候，八月份会有新生来，然后呢五月份呢会有毕业学生，所以这么一个一年不到的一个时间呢，8个月的9个月的时间呢，就在这段时间呢我们必须要规划把一个学生工作呢把它落实了啊。那我们这边看到呢这我讲了一个毕业庆祝会。那我们去年呢曾经有一些同工呢到了毕业就是毕业生的地方呢跟他们一起活动跟家长见面。那我想今年我们可以在这份工作稍微加强一点，就是也许在教会可以办一个活动，但是这个规划是不是要做了什么样子我们也要求主的带领，现在还没有很具体的要该怎么做，但是我们有这个愿望希望能够做。所以因为毕业以后呢他们就进入职业职场，如果他们能够在根基上扎得好的话呢，可以带来更多的信主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在这个基本的工作我们是要做。那再下一个，所以我们看到呢因为有了新同学来有了新的人来，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在九月份 开始的这个福音营呢，就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让大家来邀请。那么这样的话，像我们今年的话呢，去年的话呢，人数九月份是比较稍微多一些，这里面有FDU 同学，有 SIT 的同学。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这是同学们在海滩在那个福音营的一个照片的一个简单的记录啊。那我们再看下一张，当然也有很多同学呢，他来参加活动，有的他是想学英文，所以他有英文查经。事实上，在学校里面也有英文查经班啊。那有的同学呢，一两个班都参加都有。那我们这边教会呢，我们因为有英文的查经英文的聚会，所以我们也有一些优势，就是说他们如果想学英文的话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当中啊。下一个，那我们的就是。根据我们这两年的观察和学习，我们想，就是周五，我们现在基本上不管 FDU 还是 SIT， 都是周五这段时间有个聚会。那FDU 现在比我们勤快一点，他们是每个礼拜聚会一次。SIT 的话，有同学呢，还有我们各方面比较远，我们同工就是我们摆上的时间，目前大家的协调结果，我们就是两个礼拜聚会一次。那所以呢，我们聚会以后。学生聚会以后，希望他们能够礼拜天来到我们教会能够做礼拜。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礼拜的话，我们现在有中文堂还有英语堂啊。那中文堂的信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我就不多说。英语堂的话呢，过去这一年里面的话呢，像大卫牧师呢，他都配合这个学生的到来，大概有25分钟的信息，专门对同学做宣讲，那么做培训。那另外呢，就是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周五的查经班，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希望他们同学如果不聚会的那个礼拜，如果可以过来的话，来到我们这边查经班，他们也有过来过，我们也有一些包饺子活动，他们也都来过啊。所以我们的学生聚会以团契为主，然后呢往向礼拜天。那么当然了，因为有些同学因为交通的关系方便的程度不一样，有的是常来礼拜五的，有的呢就是常来礼拜天的啊。但是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这几个聚会能够包含这些。我们下一张，那我们这看到，这是我很简短的，就很快的找了几张照片。这个是在这个 FDU 这个一个弟兄一个姐妹弟兄姐妹家他们聚会的状况，我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聚会下一张啊，那这个呢就是在。SIT 的 SIT 它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但是我们都是找教室，那么一个学期的话可能会找到一两个固定的教室，所以这个是在某其中一个教室聚会的场景。再下一张，这个又是在另外一个教室找到的场景。那么这个是我们还准备一点饭食啊。这个 FDU 也是弟兄姐妹他们也是凭他们爱心也准备了饭食，所以呢，这样的话呢，就是聚会的时间呢应该是6:30就开始，大家吃了饭，可能最晚的话8点钟就可以开始正式聚会啊，开始唱诗啊，聚会啊。那所以这是给大家一个形象上来看一个事情。那我这边有几件感恩的事情，感恩的事很多，我在这边讲的话呢，不管是弟兄姐妹的奉献。默默的奉献的，金钱的奉献，爱心的奉献，时间的奉献。我在里面不是要一个谢谢所有的弟兄姐妹，但是几个感恩的是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两三年的话呢，有同学呢，我们说把这个地方当家了，就是你常常看到他们回来，常常来啊，我们比较有代表的，比如像有在里面生小孩了，小孩周岁了，很多很多这有不同的事情，在里面结婚了啊，有这样的事，把这边当成家了，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感恩的事情。那另外呢，就是我们一个交通的问题呢，去年呢曾经困扰了我们一段时间，但是神的手又带领，让我们能够解决了。这个怎么解决的？就是同学们慢慢自己就买车子了。所以我们经过了1.5年的这个比较辛苦的啊接啊送啊，但是现在呢，基本上我们就比较不需要接送啊，不是我们弟兄姐妹比较，甚至也比较少听到说，哪个人留下来帮我们接送一下，比较少了，因为同学他们来了一段时间，他们慢慢买车子了。那在之前呢，我们是用一个 shuttle， 这样我可以看，大家可以看一个照片。那么最近呢，我们 SIT 呢 ，FDU 呢，去年我们也有联合起来办一些活动啊，这样我可以看一些活动照片。这个的话，你看我就把自己当家了嘛哈，你看了有生小孩了，有这个当人家，而且很多人呢也因为这个活动也被邀请又再回过头来。那么弟兄姐妹，就是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的朋友交往范围也很广，所以他们就慢慢邀请其他的年轻的同学来到我们当中。好，下一张，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以前从去年九月中到十一月底，我们几乎每个礼拜都用这个车，但是从十一月底以后我们就没有用过了啊。那我也因为这个原因呢，跟这个车主还有这个 daycare 一个老板也变得好朋友了，就是他们现在要随时用的话呢，我们可以给他打电话啊。他特别为我们，就是为教会的礼拜天，平常他不能用那个车，因为他车有别的事儿要用。好，那我们再看下一张。那这个就是呢，我们去一起参加活动，我们去这个宾州，我们两个学校的同学有一起来参加活动。我们看下一张啊，如果你们大概认识这些脸孔的话，就知道里面有不同的同学，有 SIT 的，有 FDU 的，一起去参加活动。我们就看一个摩西的一个故事，出埃及记的一个红海的故事。我们看下一张，这是我们在开演以前我们照的一个场景，非常大的一个活动。那么我只是很简短的做一个比较代表性的照片。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活动，在弟兄姐妹私下的活动、家里面的活动都不断的在摆上哈，那我就不一个放照片。那么我想带导的是，就是我们希望能够兴起更多年轻的学生同工，在学生里面有更多的同工出来。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学生同工已经摆上很多，但是我们希望能更有一波一波的希望。那我也是再次提出一个呼求，我们教会大家是一家，都是一起，所以呢，我们也希望能够认识自己，你是适合做保罗、巴拉巴还是提摩太啊？能希望找到你在教会里面年轻的弟兄姐妹，能找到教会里面你心目中的保罗啊？那么你也要成为大家的朋友啊，成为一个巴拉巴。那么希望你能找到年轻的，你的提摩太。那么这个话，我也是我们对每个同工的一个要求，不光是对年轻同工，也对我们已经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带导啊。好，那所以我们简短看一下我们教会现在的这个培训的过程呢，是这样的。先是慕道班，然后慕道班进来以后呢，我们就参加那个受浸班。如果决志了以后，去参加受浸班。受浸班下来呢，经过受浸以后呢，我们就参加门徒训练班。门徒训练班呢完了以后呢，我们就会有福音班啊。福音班有好几不同的福音书。那这个过程我们现在看的大概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啊，所以一年大概可以跑两趟。那我们这个课程的设计呢，我们基本上希望以学校的开学结束啊，学校的这个来配合。这样的话呢，就是新同学来能参加一个班，然后呢慢慢进。因为我们现在受浸班一年是两趟，所以我们基本上的这个时间呢，慢慢向这个学校的这个时间来靠拢啊。所以这是我们现在培训的流程。下一张。那么我们另外呢，今年可能想多开多，因为我们已经做了两年了，所以希望往下一步走呢，能够有一些个人栽培方面的工作。所以我们现在聚会有些都让同学弟兄姐妹们来带领啊，他们准备题目跟弟兄姐妹们配合，他们来带领啊。我们查腓立门书啊，比较短的书一次，他们能够来带领啊。那么我们查过一些宽恕啊，饶恕啊，查过一些奉献啊，各种主题，同学们准备，同学们讲，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帮忙。那我们希望栽培能够参与到每一年有新的福音营，他们也能够投入进去来做福音的工作。那么甚至呢，我们也是今年希望能够有一些好的灵命庆生会，我们能够带同学们去参加啊，或是有退休会，可能在七月份的时候，我们也现在有这个心愿，也是希望如果可以的话呢，如果大家也能够去一起来跟同学们在一起，能够灵命长进啊。下一张。哦，那么好，这个可以了。所以呢，这个是我在一年前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讲过说，我们大家来这个地方，真的是在道路、真理、生命上，大家都能有追求。那么，不管你扮演什么角色，我们都希望我们向着标杆直跑。所以，我想我简短的做一个介绍。那如果有不全的地方、疏忽的地方，大家可以以后提醒我，我们将来还会做更新的这个更新啊。谢谢大家。